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严厉梦讲，我哋冇太多时间啦。研究讲，武汉肺炎痊愈后难永久免疫，抗体可能几个月就消失。武汉肺炎疫苗几时问世？美官员话下季末开始生产。库莫讲，纽约寻日10人死亡。美国6月份新建房屋销售年增率创10年来新高。受中国制裁，美参议员克鲁茨卢比奥幽默调侃回应。路透社讲，美国已废止审计协议，限缩中国企业在美上市。美国商会表示，大多数在广美企担忧国安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早前逃往美国的香港病毒学家严厉梦，星期一接受了《比尔汉默报道》节目的独家专访。他表示，如果中共政府不审查他的工作，他原本可以挽救更多生命。严厉梦对主持人比尔海默讲，这个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瘟疫，这个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话俾海默知，他同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些交流聊天记录。他表示，我愿意将我所知道的一切话俾美国政府知，并提供所有的相关证据。我想令他们明白，亦都想让美国人明白，这个病毒是非常恐怖的，这个不是你想象的这样，亦都不是你从媒体或中国政府听讲的这样，这个病毒非常特殊，我们必须追查到真正的证据，这个是解决这个瘟疫的关键，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了。但严厉梦亦都强调，他非常担忧自己的生命安全，他说，我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举报人的。根据星期一公布的研究报告，罹患武汉肺炎的病患痊愈后可能会在几个月内丧失免疫力。专家表示，这个可能对于政府如何应对疫情产生重大影响。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领导的团队率先进行这类研究，他们检测了超过90位冠状病毒的确诊病患抗体浓度，观察浓度如何随时间变化。血液检测显示，即使只是呈现轻微症状的患者，亦对病毒产生一定程度的免疫反应。在实验组中，60%患者在感染后几个礼拜呈现强大的抗原体反应。不过三个月后，只是16.7%维持高浓度的冠状病毒中和抗体，而且有些患者的血液没有检测到抗体。不过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免疫力并非理所当然的，而且可能不会持续超过几个月，就好像同流感等其他病毒的情况一样。美国政府高层官员星期一透露，与政府合作的制药厂商已经准备就绪，将在今年夏季结束前积极开始制造武汉肺炎疫苗。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如果你问疫苗原料确切会在几时开始生产和制造，这样可能是4到6个星期之后，但是我们会在夏天结束之前积极开始制造疫苗。他还表示，政府已经和多家公司合作装设制造设施，并取得了原物料。川普政府的神速行动计划目标在2021年年底前制造3亿剂冠状病毒疫苗，目前透过这个计划资助了4种疫苗研发，而美国政府已经开发的补助对象包括嬌生集团、莫德纳公司、阿斯特捷利康公司、 Novavax 等生技公司。7月份较早时，亦与雷杰纳隆药厂签署4亿5千万美元的合约，协助该药厂对肺炎患者提供治疗。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一表示，纽约州星期日 有10人死于冠状病毒，我们希望提到这个数字为零。傅莫说，同大流行高峰期间的每日死亡人数相比，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傅莫表示，纽约州在礼拜日测试了超过51000人，其中557人呈阳性，阳性率为 1.08%， 这个都是好消息。傅莫指出，尽管担心纽约州重新开放后感染人数会上升，但是纽约州的感染人数实际上已经下降了。傅莫说，这些数字表明我们在重新开放战略和计划方面所做的努力是行得通的。礼拜一，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宣布，纽约市在24小时内无冠状病毒感染死亡案例。白思豪称这一消息令人震惊和感动。他说，希望我们有更多这样的日子。据 CNBC 礼拜一报道，根据约翰·白恩斯房地产咨询公司进行的每月调查显示，今年6月份新建房屋的销售量的年增长率是 55%。这个是自10年前房地产崩盘后，房地产市场再次开始增长以来的最大年度增长。约翰·白恩斯房地产咨询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约翰·白恩斯表示，在偏远的通勤地区销售最为强劲，我相信很多面向计算机的人已经向他们的同事证明他们可以在家工作。这种情况在亚利桑那州建筑商泰勒·莫里森的一项调查中得到反映。该报告称，6月份房屋销售的年增长率达到 94%， 高科技的住房以及用于工作和家庭学习的其他住房是消费者最旺盛的需求。继美国行政部门9号以涉及重大人权侵犯为由，冻结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等人资产并列入制裁名单，中共在13号制出反制措施，宣布制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茨、卢比奥、众议员史密斯和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等4人。制裁发出后，众议员史密斯随即发表声明，美国是因为中共官员侵犯人权先提出制裁，但中共却是制裁捍卫人权的美国议员。他强调，中国威权政府压制人民对自由及正义的渴望，我们必须持续和与之对抗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而参议员克鲁茨知道遭中共制裁后，第一时间在推文上讲笑地回应，真是扫兴了，我原本打算结束伊朗德克兰的访问之后会带家人去中国过暑假的。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礼拜一透露，政府计划废止一项2013年和中国审计机关签署的协议，这个举动可能预示当局将更广泛地压制在美国上市但规避资讯揭露规定的中国企业。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是针对中国审计人员的执法案件中，替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了查阅文件的流程，原本被视为美国致力取得中国严密保护金融资讯的一项突破，同时亦赋予中共监管机关正当性。但负责审计监察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会长期以来抱怨中共疏于批准查阅文件的要求，使得监管会无法深入了解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审计情况。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事务的国务次卿克拉奇表示，这种不透露性促使美国政府官员准备很快退出协议，意味监管会将放弃寻求从中方取得资讯。根据美国商会礼拜一发布的一项调查，绝大多数在香港的美国公司表示，他们对上个月通过的广版国安法感到担忧。约三分之一的企业表示，他们希望将资产或业务长期移出香港。美国商会的这项调查是在7月6号到7月9号之间进行的，对183位受访者进行了民意调查，这个相当于美国商会会员人数的 15%。 调查内容涉及国安法及其对企业的意义，有 68%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比一个月前更担心这项法案，有 36.6% 的受访者表示对该法案有些担忧，高达 41% 的受访者更表示对法案极为担忧。相比之下，不担心国安法的人只有 11%。此外，约有 65% 的人担心法案的范围和执法定义不明确，约 61% 的人认为法案会损害香港司法系统的独立性。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蓬佩奥讲中共对南海资源主张是非法。美俄外长通电话，共商召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峰会。英国冬季第二波疫情研究将夺120,000人命。世卫专家抵中国，暂时不会实地调查病毒起源。美参议员说不让学校重新开学，代价非比寻常。540万美国人在疫情中失去健康保险。瑞典加入反制中国广版国安法的行列。美国17年来首次联邦死刑，法官下令延迟执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立法一，针对中共对南海大部分有争议海域的海上资源的主张，国务卿蓬佩奥作出了态度更加强硬的表态。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北京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海上资源的主张是完全非法的，他为控制这些资源而采取的欺凌行为亦都是这样。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反对中共在南海的广阔海域的领土声讨，亦经常派遣军舰通过这一战略水道以显示那里的航行自由。蓬佩奥在礼拜一的评论中反映出美方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语气。他表示世界不会允许北京将南海看作是自己的海上帝国。美国与我们的东南亚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按照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保护他们对近海资源的主权权利。我们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捍卫公海自由原则和尊重主权，反对任何在南中国海或更广泛地区强加强权即公理的企图。美国国务院礼拜一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外长已就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举行高峰会一事透过电话协商。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国务卿蓬佩奥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电话中讨论到，在无奈的将来借联合国举行创立75周年纪念活动时召开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高峰会。至于峰会时机，可能就在今年11月川普竞选连任之前。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可能出席峰会，此外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及英国首相约翰逊等人。不过国务院的声明并没有提到会议将在几时哪个地方举行。另外，川普亦曾经表示希望邀请普京到华府地区访问，以扩大举行7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科学家礼拜一警告，根据合理的最糟的情况，英国今年冬天将发生第二波中共病毒疫情，单是医院可能就会有120,000人不治。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朗斯委托英国医学科学院所做的报告，敦促各方立即采取行动，以减缓第二波疫情造成的冲击。由于医院亦在对抗季节性流感病例，第二波疫情将比这波疫情严重，今年9月到明年6月最多将造成120,000人死亡。这个模型是假设政府没有采取行动防止病例再度增加，而且没有涵盖看护中心或更大社群的病故人数。英国第一波疫情已造成近45,000人病故，死亡人数是欧洲最多，在全球是第3高，仅次于美国和巴西。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上个礼拜宣布将派遣专家前往中国进行调查后，中国外交部礼拜一宣布2位世卫专家已经抵达中国，但世卫礼拜一表示这个时候不会进行实地调查。世卫礼拜一在日内瓦举行线上记者会，媒体询问传出世卫专家是否没有计划前往武汉病毒研究所，世卫突发卫生事件执行主任莱恩讲明，这个是一 个先遣团，主要是了解中国研究了什么，有什么发现，为未来的更大国际专家组打下基础。此时此刻不期待马上进行实地调查。莱恩亦透露，世卫专家目前根据中国防疫要求正在隔离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礼拜一建议佛州一些疫情风险高的地区采取额外措施，以便在该州受到中共病毒疫情重创之际，能够在秋季重新开放学校。卢比奥在 CNBC 的财经论坛节目中表示，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各种事情上保持灵活性。他强调，不让学校重新开放的代价是非同寻常的。礼拜一上午，卢比奥在推特上重申，尽管存在风险，但今年秋天的某个时候，孩子需要返回校园。卢比奥说，尽管感染人数破纪录，但佛罗里达州大多数的院都能够按时安全地重新开学。在那些受病毒激增影响最严重的院，他认为应该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但他没有建议那些地区应该等待更长的时间再重新开放学校。经过一项研究发现，有540万名美国人在疫情大流行中失去健康保险，创下纪录。在今年2月至5月期间，中共病毒夺走了大约540万美国人的健康保险。在此期间，因失业而失去医疗保险的成年人比一年中失去保险的成年人更多。而保险损失中有近一半来自5个州，包括德州、加州、佛州、纽约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这项研究由无党派消费者权益组织美国家庭所完成，将在礼拜二正式发布研究结果。这项研究的作者斯坦多恩说，我们知道这些数字会很大，这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它使大萧条相形见绝，因此我们亦将看到无保险人数增至最糟糕的地步。瑞典当局礼拜一表示，支持德法两国就广版国安法在香港强行实施，对中共当局采取强力回应。瑞典外交大臣林德在布鲁塞尔和欧盟国家外长会晤前说，他将支持德国和法国提出的做法，因为我们必须对香港现状作出回应。欧盟国家中的德国和法国已经提议对中共进行反制。德国外长马斯礼拜日表示，他将推动欧盟尽快讨论广版国安法对欧盟与香港和中国关系的影响。另外，丹麦与荷兰亦在推动欧盟考虑对北京采取反制措施。欧盟成员国外长礼拜一在布鲁塞尔举行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重点讨论中共在香港实施的广版国安法跟目前的香港形势，以及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等议题。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特坎礼拜一发布一项禁制令，延迟执行17年来第一个联邦死刑。第一场死刑和另外四场死刑预定在7月和8月执行，而延迟后能够让死刑犯继续对去年宣布的新注射死刑配方提出法律挑战。库特坎发布命令时写道，在法庭上呈现的科学证据一面倒指出，如果根据2019年的配方执行死刑，非常可能对提出诉讼的死囚造成极大痛苦和不必要的折磨。他说，囚犯可能可成功声称使用平图巴别陀的单一药物注射违反禁止施加残酷且异常的刑罚的宪法规定，因为这个是一种强效的镇静剂。根据囚犯说法，一名医学家指出，注射高剂量的平图巴别陀足以让死刑犯的肺部迅速充满含血液体，令他感觉好像溺水一段时间，接着将失去意识。囚犯建议司法部可以在注射配方中添加吗啡或止痛剂，或者是直接安排枪决。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香港民意研究所原定星期二完成民主派初选的整体点算结果， 北和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两万多张的实体票点算需时，其中新界东和新界西的实体票仍未点算，预计要延至星期三再公布结果。
因为他太多资料要处理，有什么需要很重复的资料，输入的资料要准确，再加上我们原来之后要跟这个电子票的票的资料对一次，那个过程是比相当中慢的。另外我两个区就是从未开始，新界东西就是要处理。
对于星期一发生的电子票结果外泄，钟建华就说技术顾问团体仍然处理当中，暂未有最终结论。目前从电子票结果来看，部分候选人取得的票数已经大幅抛离其他人，即使合并实体票之后都不会影响排头位的结果。例如九龙东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超级区议会得票最高的民主党邝俊宇基本上已经笃定入闸，而新界东最后一队后备竞争就较为激烈，电子票排第七至第九位的新民主同文化国威、吕志恒和梁国雄只是相差1000票以内，如果加上实体票后或者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新界西就会派6队，排第七的职工民主席吴敏仪和公民党郭家麒就相差2000多票，如果合并实体票之后仍然有机会反胜出选。九龙西方面暂未决定出选名单数目，但目标是争取4个议席，其中初选期间备受争议连任两届立法会议员的民主党黄碧云目前排名第七。在星期二他在记者会上语带哽咽，承认自己落败，并会尊重初选结果，不会报名参选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
在九龙西的初选呢，我承认落败了，咁我会尊重初选嘅结果同埋选民嘅抉择，亦都会遵守咧35+嘅协议，系唔会报名嚟紧九月嘅立法会选举。今次嘅初选可以讲系我人生之中面对一场最艰苦嘅一场战役。我同埋我团队都承受好大嘅压力，不过我哋已经尽咗我哋嘅全力啦，亦都无怨无悔。
今次初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民主派顺利取得35个或者以上的立法会议席。负责统筹初选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曾经估计，港区国安法推出之后，不少传统亲中选民亦都有不满，如果他们在立法会选举中由蓝转黄，或者成为一种政治旋风，到时民主派取得的议席将会可能是45+。但情况又是否真的那么理想呢？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接受本台访问，认为戴耀廷较为乐观，相信45+其实是天方夜谭。他说初选结果踊跃，不代表能够一面倒乐观，最后是否成功仍然视乎很多的因素。
因为整个选举制度比较复杂，他是否最后成功还要视乎不单止直选投票率和配票，还有功能组别入面是否可以在这些组别入面就是变天。初步看这个选民登记的数字的公布，我做过计算，就是我看不到太过乐观。
蔡子强曾经撰文分析，地方直选加上超区议席，若然事事顺利，泛民最多能够拎到24席，只是比上届多拿2席，除非泛民和本土的直选得票率大幅飙升至约70%超高位，并且事前根据这样作了相应非常进取的参数部署，否则直选加超区在24席上面很难再越雷池一步。他又分析指，上次区议会选举只是黄之锋一人被 DQ， 但今次连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都转换成曾国卫，可谓是来者不善，其言论亦都大显鹰派本色。他相信局长转换可见北京对上次区选结果极为不满，而今次初选亦都有大部分出选人是抗争派，预计北京进一步收紧并 DQ 候选人的机会极大。钟建华就认为，而家政府做嘢已经冇本质，唔能够抹杀民主派候选人被大规模 DQ 嘅可能。
咁如果佢真系到头来为咗要保证唔好俾你35+，佢真系 好隨意咁 DQ 你啲人，佢而家已經部署緊啦，即係啲選舉主任都卡卡住區啦。咁我相信就我個人相信，即係個俾佢睇嚟，政府個表現睇嚟啦，佢做得更加過分，可能就可以唔殺啦。
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对本台指，预算将会有大规模 DQ 情况，而选举主任担当相当重要的工作，可见早前已经出现跨区处理核实参选资格工作的主任。另一方面，美国早已经表明，如果立法会选举未能够顺利举行，将会实施更大的制裁。从多面化来看，政府都要时间消化整个消息再作行动。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星期二就说，民主派为了瘫痪政府换取政治诉求不断否决，他认为争取议席过半是违反基本法。另外，港澳办星期二亦都发声明说，民主派政团组织所谓初选是对特区选举的非法操控，对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公然挑战，会坚决依法查处。戴耀廷同日就在社交平台回应两办的声明，说指控完全不合常理。他说初选商讨过程中，参与的人同意在立法会运用基本法赋予的宪制权力，包括否决特区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是基本法就行政立法机关关系的安排，绝对不涉及任何非法手段。他又说，港澳办说初选限制他人行使合法权利和自由表达，参选议员的讲法不符事实。民主派初选由民间社会运用本地资源，被市民自愿地参与，不受任何人操控。而选举管理委员会同日发声明，说香港法例并没有所谓初选机制，任何所谓初选并不构成立法会选举或者公共选举程序的一部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浩。
美国一改南海争议中立取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发表声明，指中国声称拥有南海大部分离岸资源，声索完全违法，指中方以九段线划定南海主权范围，却没有提及连贯一致法理基础。声明提到，美方在南海寻求维护和平和稳定，但同很多盟友在南海保持贸易畅通等共同利益的时候，受到来自中国前所未有的威胁，批评中国欺凌南海周边国家，指中国的行为对近代海洋自由构成最大单一威胁。声明指，美国同意海牙国际财众法庭在2016年就菲律宾提出的南海仲裁案作出的裁决，认定中国宣称在多个南海岛礁拥有海洋权利并不合法。美国明确支持东南亚多国对南海的主权声索，包括美济礁和仁爱礁属于菲律宾主权和管辖范围，以及反对中国在南沙群岛十二海里外水域、越南外海曼安滩、马来西亚外海、南康暗沙和北康暗沙、文莱专属经济海域、印尼外海大纳土纳岛附近水域主张权利，同时反对中国对真武暗沙的主权声索。声明强调，美国不会容许北京将南海视为海洋帝国的一部分，华府会同东南亚的盟友一起保护离岸资源的主权。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反驳蓬佩奥的声明，指美方干涉南海事宜才是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重申中方从不谋求在南海建立海洋帝国。
美方声明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违背美国政府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公开承诺，违反和歪曲国际法，蓄意挑动领土海洋争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中方从来 不谋求在南海建立海洋帝国，始终平等对待南海周边国家，在维护南海主权和权益方面始终保持着最大克制。
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星期二发声明批评美方肆意歪曲南海有关客观事实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渲染南海地区紧张局势，挑拨中国和区内国家关系，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美国上月初曾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抗议中国在南海的非法主权声索。外界认为今次蓬佩奥的声明反映美方立场更强硬，预料会令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对本台分析，美国的表态牵涉两个因素。
中国政府在过去两年，自从岛礁建设以后，在南中国采取更强，比如他派他的这个探测船到马来西亚的外海，然后也跑到印尼南部那这个岛上去。那么，所以中国做法引起的这个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海洋国家，蛮大的一个这种顾虑跟恐惧，给美国一个非常好的借口，让美国来继续来这个采取更强硬的态度。第二点，也许当然跟川普总统要选举有关系吧，就是说，川普可能会继续打这个对中国强硬的这种政策，来这个作为他选举的动员。
丁树范认为，蓬佩奥的声明将导致中美关系更趋恶化，美方可能在南海有更多实际行动，令中美在南海争议的对立加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的时候，华府曾经表示美国在南海主权争议上不持任何立场，但美军近年多次派军舰和战机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又在日前派出两个航团战斗群在南海进行训练。分析认为，美国将彻底颠覆奥巴马时期偏向绥靖的南海政策。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方恩格指，过往外界都知道美国不认同中国在南海主权的立场，但美方一直声称保持中立。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海空军的动作并不频繁，但在特朗普执政下，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演习越来越多。方恩格认为，虽然美国发表了声明，但仍要视乎其他国家的反应，南海问题的中长期影响目前难以预测。
当然这次的声明会获得很多美国的军事专家的肯定，但是另外呢，还不知道的一个重点是美国发这个声明，单独一个国家中国也不能美国也不认同中国的主权的想法，但是这个看是其他国家，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将来几天或几个月，他们对美国这个声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也是算是一种问号。他们也会发类似的声明吗？或者会不会跟中国直接摊牌？
美国此次表态，正值南海仲裁案裁决四周年迎日。分析认为，美军今后或更频繁地在南海巡航，一旦中国和别国冲突，美国有机会介入，亦有可能制裁和中国在南海非法侵占水域做生意的企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小峰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港版国安法在香港迅速实施并且公布细节，将习近平所追求的价值和中国秩序彻底地展示给世界看。习近平的秩序观最令人震惊之处，就是任何人不接受他的中国秩序，包括外籍华人乃至所有外国人，即使不在他的统治属地，亦都会遭到惩治。 对此，好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怀疑习近平的脑是不是真的坏了，竟然将如此荒诞的主张明明白白地写入法律。但是当美国 FBI 现任局长披露了猎狐计划在美国胁迫可能危及习近平权力的各种人士的细节，并且公开呼吁在美华人举报，当掌握了中共联手 WHO 隐瞒武汉疫情重要证据的严丽梦女士在福克斯节目上面亮相，当美国国务院警示美国公民在中国被非法扣押的风险，我相信更加多人开始认识到习近平的国安法是一个不能够等闲视之的挑战。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开始纠正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错误，但他的重点是打击中国的经济霸权，对动摇习近平和中共政权没有兴趣。普遍的预期是中美会走上为时不短的冷战轨道，但自去年底以来的这一场全球大瘟疫似乎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那个就是坚持奴役的专制中国和坚持天赋人权的美国可能提前进行一场决定人类未来的对决。香港国安法的出台似乎正是成为一个关键的催化因素。习近平为什么如此急于在香港推出国安法呢？严厉梦的故事增加了一层新的理解。习近平不难由这个年轻的女科学家的英勇之举看到，有一个自由的香港和全球亿万愤怒的武汉肺炎受害者在互相呼应。疫情结束之后，面临全球追责的中共将会何等难过呢？但习近平对香港下毒手，就终于将特朗普逼上了他原本不太情愿的美中意识形态对决。期待连任的特朗普亦都是中共病毒的受害者，他知道现在要增加连任的机会，打经济牌已经不够，必须充分用好美国人和世界各国对中共输出病毒的极端愤怒。一直对习近平在南海的骄横作为非常不满的美国军方，似乎亦都从这一场全球危机里面看到了机会。在整个疫情发展的过程里面，习近平不断对台湾以及对南海周边国家耀武扬威，是非常愚蠢的举动。在遭遇疫情冲击之后，美国将空前的军力派到西太平洋和南海，令到人们越来越感到非同寻常。果然，美国突然间在周一宣布改变对南海国际战端的立场，不接受中国的非法立场，并且指责中共即将在西沙举行的军演非法。怎样去解读美国这个时刻做出重大的政策转变呢？一种最普通的解释就是特朗普要为自己连任下注，这样固然是没错的，但我认为美国在南海这个重大问题上面做出如此重大的政策调整，不能够只是为了特朗普的个人政治利益，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美国高层应该看到，由于习近平犯了一系列致命性的错误，又没有能力自我调整，中共正是处于最严重的内外危机之中。美国若果不抓紧这个机会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将会错失良机。一个大家都想到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刻美中开战会不会导致冲突性失控，带来全球的大动荡呢？这个风险一定是存在的，但这个时刻美国的鹰派们将会很难去抵御这个逻辑的诱惑。那个就是在南海给中共一个教训，触发中国的内部变化，不单止可能极大地改善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也都可能极大地改善全球应对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合作。这样的格局比起继续去给习近平的个人利益将中国和世界拖下去，当然要好得多。这个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
武汉肺炎自四月中在香港沉寂以来呢，直至六月底都只是有零星的本地个案，曾经一段时期呢连本地都是零确诊的，而只是因为来自南亚裔回港的输入个案，令很多香港市民认为 疫情早已结束。政府亦都将焦点挤喺港版国安法，基本上当疫情系透明。不但系6月底大规模全港复课，取消限聚令嘅室内人数限制，只系保留完全同防疫无关嘅室外人数50人。而更加重要嘅系咧，不断增加免检疫嘅入境人数安排，超过20万张。而近两个月更加超过7万几人咧，能以得以免检疫入境。结果当然系制造咗大灾难，连几个月以嚟长期代表特区政府卫生署传染病主任张竹君医生，亦都要承认近日嘅疫情系疫情开始以嚟最严重。香港逃得过早半年嘅灾难，睇嚟难以喺呢一波度幸免。根据毛孟静议员向特区政府保安局查询得嚟嘅数据咧，单系2月至5月特区政府免检疫嘅通知书达到20万张，而特区政府不但开放跨境学童嚟港，喺网上见到有人代办所谓商务签证免检疫来港嘅安排，结果当然系大开中门，让武汉肺炎病毒入境散播。三月香港第二波嘅病毒潮嘅时候咧，系属于欧美回港嘅个案。多数个案咧系集中喺有家庭成员曾前往欧美工作、读书或者旅游，集中喺市区嘅中产以至半山嘅屋苑。如今七月嘅第三波病毒，唔少个案都同学童有关，而爆发嘅地点同屋苑咧就集中喺较平民以至中国大陆往来较多嘅家庭以至老人院舍啦。病毒唔会无中生有，而染病人士分布嘅表面证据嚟睇咧。这一波的病毒源头来自中国大陆的机会明显比较高，亦从免检疫入境的政策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再次是最简单的一点，怎样才可以切断输入病毒的源头呢？只有切断源头才可能再堵截本地的散播。这种简单的道理特区政府竟然不明白吗？当周一13号的记招上，政府宣布有41宗的本地确诊个案，当中有一半即是20宗是源头不明，亦即说明了病毒早已在社区扩散了，加上有14日的潜伏期，何况专家早言今次的本港的病毒呢是变得更加强，变得更具传染性。香港今次面对的危机已比起2、3月时更加高。之但是林郑月娥的特区政府完全是打回原形，变到好像一月中的时候，亦即是医护罢工要求封关之前呢，对病毒传染的不闻不问。不但对最严重的疫情视而不见，其应对的手法完全就是一副要大家自律以及抵赖食肆的人数。政府不但迟迟没有宣布回到这个在家工作，更关键是每日检测病毒的数字经过专家多次力陈必须增加之后呢，亦都只是增加至每日是7000人。750万人的香港每日只能抽验7000人，而不足70万人口的澳门却可以每日抽验6000人。不足600万人口的新加坡早已在5月呢就已经能够每日检测8000人，而计划最终是增至到每日是4万人。因此香港一旦大爆发呢，全面失守的话，香港不但是检测数字是远远落后于邻近地区，更何况隔离病床只有1000张左右，而一旦大爆发之后病床不足呢，其后果更加是不堪设想。特区政府只是为了配合中共打击香港市民的政治权利，限制香港人的自由，对真正的生命安全以至民生问题完全就是置之不理，不知所谓。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下。五、人伦典范与抑正颂邪。 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德性，古籍中描摹高尚道德，勉励人向善的编十苦十戒事。翻开五千年历史，仿佛来到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各种性格的人物纷至沓来。这里有让人肃然起敬的圣王，有让人感佩恩服的英雄，有令人惊奇叹腕的侠客，读之者不禁心向神往。最为意味深长的是，在史书的记载中，从很多人少时的品行容止，就能够依稀预见到其未来的成败荣辱。楚汉之际辅助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是中国古代最为耀眼的将星。楚汉时人推许他为国事无双，功高无义，略不世出，后人将他尊为战神兵仙。历史记载了少年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正因为韩信有了不起的大隐之心，才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这个故事对后人修心养德有着异常深刻的启示。中华传统文化对德的重视出自神的系统安排。传统中国人认为德是一种物质，德多就是好人，德少就是坏人。德的多少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悟性好坏。德多悟性好，就容易听懂神的话；反之，德少悟性差，就不容易听懂神的话。在神来拯救人类之时，后者就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共产邪灵为了毁灭人类，就要破坏神传给人的重德的文化。为此，他要将恶的讲成善的，将坏的讲成好的，彻底扭乱人的伦理标准。中共对千古而盖武训的批判，和对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的诋毁，使邪灵伟人的阴谋超然若揭。武训生于清朝末叶，一生行乞，忍寻常人难忍之事，食寻常人难受之苦。他靠着乞讨，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300多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这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壮举。武训去世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址、立碑。民国时，社会各界以圣人、金刚、义士等称号来称颂武训的大隐苦行、兴办义学的义举。武训用行乞的一生和立志隐辱的苦行，和中国人生动传译了传统价值中的义。中共散政之前，千古而盖武训是名满天下的平民教育家，被称为义民千秋、义行千古的第一人。1951年，中共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将武训定性为以兴学为掩盖手段的大流民、大债主和大地主。在中共后世的批判中，武训成了对封建统治劳颜卑膝的代表。讨伐武训不搞阶级斗争，不反对社会制度，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文革中，武训墓被红卫兵砸开，遗骨被游街后焚烧。连这样对任何社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都要被批判打倒，可以想见邪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仇恨。伴随着这样的政治运动，传统的道德准则和人性中的自然善恶观，在短短几十年内被彻底颠覆。岳飞是对中华民族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他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他用生命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忠的价值，精忠报国的精神辉耀千古，浩然正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2001年12月间，江泽民拼投陈志立治下的教育部删改中国历史，以在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不再称岳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有人亦试图按江泽民的意思与时俱进，将秦桧捧为忠臣，为卖国贼翻案。忠，心字头上一个忠，意味着心中要有不偏不倚的尺度。这个尺度是上天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崇高的道德法则。 岳飞精忠报国，忠的不仅是朝廷，还有全国百姓和中华文化。邪灵对岳飞的污蔑让人看不懂何为忠，驱逐了人心中的正气，败坏了人伦，手法隐蔽而阴险。近年来被中共及其无耻文人删改的历史，诋毁的古人可以说止不胜屈。打掉了正的，中共还要将邪的讲成正的。中共先后树立了大量的榜样、模范、典型，让人学习。烧鸦片烟的张思德，淫乱的白求恩，年仅14岁却被中共煽动谋杀村长的刘胡兰，下令处死自己的亲叔叔，并杀害美国传教士夫妇而被国民政府处决的杀人犯方志敏，都成了中共歌颂的对象。中共长时期颠倒黑白的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心中的道德标准，无法分辨善恶好坏，这个就为中共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即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做了铺垫。六，传统艺术重神，邪党艺术重魔。中华传统文化常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是敬神祭祀，左转中华，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民之行也，亦即是中国人常讲的天经地义。天地神明是人伦道德的源头，礼确立了天地人之间的联系。乐是祭祀中为赞美神而演奏的乐舞，乐舞演的是天经地义民行，又具道德教化之功。赞颂神和净化人心是神传文化中艺术的根本目的，这个是中华礼乐文明被破坏之前的真实含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大礼与天地同节是指天尊地卑，礼的本质是敬，人与人互相尊敬，而处在下位的更应该对处在上位的生命表达敬意，因此最隆重的礼节是祭祀神明的礼节。在祭祀时以音乐与舞蹈等艺术形式去赞美神。诗经分为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国风为民间的歌曲，雅为宴会演奏的音乐，而颂则超越大雅，为祭祀时的音乐，并伴着乐舞最为隆重。皇帝时期创作的大型乐舞《云门大卷》，与尧帝的大函、舜帝的大韶、大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户、周武王的大武，是上古有名的六首乐舞。周礼宗称其为六代乐舞，六代乐舞都是用来祭祀的。云门大卷祭天，大函祭地，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户享先比，大武享先祖。周代的富贵弟子都必须学习这六首乐舞，亦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学会祭神的礼乐，如果不是就无法踏入社会。好的音乐能够调和阴阳，涵养道德，教化百姓，奔赴四义。史前诸商氏治理天下时阴阳失调，因而万物凋落，果实不能够成熟。于是诸商氏的大臣士达创造出五条弦的瑟用来演奏，安定了天下众生。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弦装西天取经到达中天竺国，国王斯罗日多召见弦装话：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恶，是为我延期为人。于是弦装介绍了唐太宗的神母，国王好高兴话：我当冬眠朝之。新唐书第221卷。艺术起源于神，亦具有沟通天地万物、建立与神的联系的作用。东西方都有类似的传统，西方的交响乐最开始亦是教堂演奏的音乐，而油画、雕塑等最开始亦大多表现宗教题材。除了众神之外，艺术亦兼具审美和娱乐功能，那个是因为神在造人时赋予了人各种情感，人容易被情感所左右，礼是对人情感的一种约束。但如果人的情感只受到压抑而不能够抒发， 咁样会郁积响脏腑，造成疾病。恶就起到咗帮助人抒发情感嘅作用，但要求恶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咗感情，又唔会令人发狂。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嘅强大力量，因此将艺术变成咗同人洗脑嘅工具。中共散上神位后，亦需要让人好似敬拜神佛一样咁敬拜佢。人礼拜神佛，神佛会赐福俾人，而人如果拜魔鬼，人就会被魔鬼所控制，而且魔鬼亦会从人嘅敬拜中吸取人嘅能量，加强魔嘅力量。中共强迫人们学唱歌颂党魁嘅《东方红》，将毛泽东歌颂为太阳大救星，祖请示晚汇报如同宗教嘅祖课晚课。古人对天发誓变成咗文革时嘅向毛主席保证，向毛嘅画像前忏悔，狠斗狮子一闪念，系借用咗宗教嘅众神手法，将马恩列斯毛嘅像挂起嚟，让人去拜呢啲共产邪教嘅教主。文革时8亿人民8个样板戏都系以歌颂毛同共产邪灵为主题噶。人们耳濡目染，又接触唔到其他嘅艺术形式，因此一开口唱歌同讲话，都系在向邪灵表忠心，并为其注入能量。直到今日，所谓唱红歌、主旋律等，都系通过电影、电视剧、歌曲、文艺作品等各类形式，摄取艺术之名，行邪灵洗脑同附体之实。睇呢啲影视作品，听同唱呢啲歌曲，阅读呢啲小说同期刊杂志，都系代入共产邪灵控制人思想嘅物质场中。如今每年中共所谓嘅春节联欢晚会，嗰啲肉麻露骨嘅歌颂共产邪灵嘅演出，就系邪灵强化党文化同通过廉价嘅笑声吸取全国观众能量嘅狂欢。艺术嘅娱乐功能亦被共产邪灵用嚟引导人嘅道德堕落。当人理智平和嘅时候，就能够摒除杂念，而达到同更高层次宇宙信息嘅沟通。而当今各种让人深陷情网嘅美美之音同无道法事嘅大躁之音，放大住欲望，增强住烦躁，使人无法聆听自己内心嘅声音，更无法与神沟通共鸣。所有教人向善嘅书籍都被中共视为非法出版物。在历次的扫黄打非运动中，中共打非不扫黄，各种鼓吹圣乱的作品大肆泛滥，人就在这样的所谓艺术物质场中放纵着魔性。当人的心境处于淫邪妄念之邪场时，不可能与神明沟通，更枉论理解以神性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亦是共产邪灵败坏传统文化，从而毁灭人类的隐晦方式。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